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一朝交权归了田，遗留祸患在人间。身在朝堂多少载，出来混后总要还。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是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的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3年考核一次，每6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所谓京察呢，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5品以下的官员。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以及下属都是考察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京城的官员。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七品，6部6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是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我估计是这位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如果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100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官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呢？但是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以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但是敢闹事儿的却不多。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位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他是杨博。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就是由他主导的，那真就是一锤定音呢。想想看也是啊，想当年人家20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20多年人，又干了10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人家3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看怎么样呢？想想也是啊，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以外，其余5人见到杨博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呀？但是这个世界上啊，从来就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是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当然弹劾嘛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不动，那就是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是文书送上去之后，杨博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这个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呢？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言辞色厉，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着眼睛瞟着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把我怎么样。而郭璞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那就要骂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他腰一弯，就是打了个滚儿。好啊，我也同意。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事实说明，高拱兄还真是太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的倒霉之时。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去之后，高拱就没有消停过，京城里的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都动员起来了，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那我们就要高大人下课。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连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是高拱不愧为老牌的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静。欧阳一静，嘉靖38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是只要你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靳英怀，靳英怀罢官，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芬，董芬罢官，然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就相当于广西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遗状，饱经沧桑的于大猷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三个月后，他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代才，陈其学代才罢官。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过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分别是英国公张荣、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龙等等。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龙都督是特务头子。弹劾的结果呢，在以上的官员中，除了英国公张荣以外，全部罢官。总而言之，在欧阳一静不到10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20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2人。在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由让人们感慨，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静实在是彪悍得紧呢，不但弹劾了高拱，还捎带了杨伯，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贵品质，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呢。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齐康也是御史，但是老师吃了亏，同行也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静，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啊，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齐御史刚一出头，就被欧阳一静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了。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位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这一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 一个月之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普也退了休。徐阶，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许守甫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上敢跟严嵩对着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你高学士呢？内阁里你又排老几呢？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也不算。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那皇帝只好说，好吧，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北京，想出去转转。徐阶是个爽快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呀？一气之下，隆庆皇帝毅然收拾收拾行李，还是去了。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是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呢？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府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呢。要知道，以许首府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嘛。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且原因也十分的简单，疲惫以及欣慰。隆庆二年，徐阶66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48年前，他18岁的时候，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聂豹的教诲，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45年前，他21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38年前，他28岁，面对首辅张聪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到荒蛮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20年前，他46岁，他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年前，他62岁，经过10多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严嵩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这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道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徐阶这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重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的斗，奋发图强的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虽然隆庆陛下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致仕申请，并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是徐阶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除了张居正以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助手。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是发挥特长。不久之后呢，这位当年的小教育竟然当上了都察院迁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许首府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隆庆二年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40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终于我回家了。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短短两年，高拱和郭璞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不过最终只能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隆庆三年，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的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了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人，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的。但是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官员虽然不是官，但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而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在他4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的怪事怪人，但眼前的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在内阁混了10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服我当首辅。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只是退休生活中的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但是他没有想到，也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少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